亲爱的朋友您好，弟兄姊妹平安，欢迎您按时收听环球电台今日灵粮节目。这是逐章逐节查考圣经的节目，本节目的内容是由加利福尼亚州科斯塔米萨哥哥他教会查克史密斯牧师今日灵粮广播事工提供的。
亲爱的朋友弟兄姐妹，这次我们仍然跟随查克老师在今日灵粮节目中学习新约的启示录。如果你手上有圣经，请翻到启示录第八章第一节。今天查克老师要为我们讲解第七个封印。弟兄姐妹，我们必须认真寻求真理，明白神在启示录中要带给我们的警告，使我们不至于稀里糊涂地过日子。好，现在开始今天的内容。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弟兄姐妹主内平安。今天呢，我们开始研读新约的启示录的第八章。在启示录第六章里面呢，我们讲到开启了书卷的第六个封印。随着第六个封印被开启之后呢，在第七章里面呢插进了一段附带的内容，把第六个封印被开启之后所发生的事件呢做出了更详尽的说明。现在当我们开始研读启示录第八章第九章的时候，我们将会见到审判的号被吹响了，这是七个审判的号角。因此呢，我们已经读到了在这书卷的七个封印当中啊，有六个封印已经被开启了，而且呢还加上对他们的说明和解释。现在我们要来读的是第八章和第九章当中有六个审判的号角会被吹响，而在第十章开始就会对这六个审判号角吹响之后对所发生的事件做出了附加的解释。在用几章的经文附加解释完了这些事件之后呢，就会进入到第七个号角。跟着而来的是那七头十角的兽，它会一直在启示录之后的经文当中出现，而且呢，随着这前六个号角被吹响的描述，跟着而来的呢是对这些事件的解释和总结，然后接着是第七个号角的吹响和之后所发生的事件。现在呢，我们就开始研读这第七个封印。启示录第八章第一节说，羔羊揭开第七印的时候，天上聚静约有二刻，啊，完全的聚静，这会令人感到大而可畏的，尤其是在有一大群人在场的时候，啊，在天上呢，现在开始了聚静了半个小时，而这个时候呢是聚集着几亿的人们，密密麻麻的人，他们都在经历着也思想着这一段聚静时间和空间，这是多么令人肃然起敬的一刻。这就像是暴风雨来临之前的那个平静，因为在这个聚静之后呢，七个号角将要被吹响，然后呢各样审判的灾难就要临到了。就像人们所说的，当龙卷风啊将要袭来的时候，哇，通常会有一段令人屏息以待全然寂静的时刻。然而呢随之而来的是一个极为巨大的破坏力量。约翰说他在天上也见到这个全然安静的时刻， 这个时间呢，大约有半个小时。启示录第八章第一节说，我看见那站在神面前的七位天使，有七支号赐给他们。我们知道围绕在神的宝座的周围有四个基路伯，他们的形象在以西结书的第一章和第十章里都有描述过。约翰呢，也曾经在启示录的第四章描述过他们的形象。这些个基路伯说着，圣哉圣哉圣哉，主神是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全能者。此外呢，还有七个天使站在神的前面，在圣经里面曾经提到过，其中有两个天使的名字。在第二正典或者是旁经书里面呢，曾经提到过五个天使的名字，加百列呢是其中的一个名字。你还记得当天使加百列去见施洗约翰的父亲撒加利亚，他说，我是站在神面前的加百列，奉差而来对你说话，将这好信息报给你。约翰看到站在神的面前这七个天使当中呢，加百列是其中的一位天使。启示录第八章第二和第三节说，有七支号赐给他们，另有一位天使，这是另外的一个天使，不在那七个天使当中的。启示录第八章第三节说，拿着金香炉来，站在祭坛旁边，有许多香赐给他，要和众圣徒的祈祷一同献在宝座前的金坛上。启示录这卷书呢，有个很有意思的特点，就是它会涵盖旧约圣经的内容和一部分的新约圣经的内容。在启示录里所写的事呢，并不是全部都被启示的啊，你必须要先了解了旧约圣经的背景，然后呢才能够完全了解新约圣经的内容。如果你知道地上的会幕的状况，也了解了它的意义，那么你就可以明白那对天上景象的描述了。因为这地上的会幕呢，其实就是天上景象的反应和模型。当神过去要摩西建立会幕的时候，他就命令摩西说，都要照耶和华所吩咐的做工。摩西呢，必须要小心地建造会幕的原因呢，就是因为这个地上的会幕只是一个模型，它完全呢反映了神在天上的宝座。所以要明白在天上神的宝座的概念呢，你就必须要先回去研读并且了解地上的会幕是什么样的景象。我们知道在会幕当中有圣所和陈设饼的桌子，有香坛，还有插着七个蜡烛的七个金灯台，它是由一个底座组成的，再分成七个分支。而在圣所的里面呢，还有至圣所，是用厚重的幔子被隔开的，这是为了要防止人们走进至圣所。在一年当中，只有在赎罪日这一天，才能由大祭司进入至圣所里面去。大祭司进入至圣所，是为了要在神和以色列人当中成为中间人，代为赎罪。在至圣所里面有包金的约柜，在约柜的上面安置着施恩座，在约柜上面还有四个基路伯，他们就是代表着天上神的宝座周围的基路伯。 因此呢，你现在知道了，在至圣所里面，这代表神的宝座的模型。大祭司在一年里面，只有一天会进入至圣所里去一次，去面对神的灵在。大祭司会先从祭坛上面拿下还烧得红热的炭火，把它们呢放在香坛上面。他用右手拿着烧成粉末的香。当大祭司进入至圣所的时候，他就会拿着有环的小金香炉，并且呢在上面放上火热的烧红的炭。当然呢，这个香会马上被点燃了，然后就会变成厚重的烟雾。这含有香味的烟雾会整个的包围着施恩宝座。当这烟雾出现的时候，就表示大祭司没有因为自己的罪而被神处死。现在呢，这个天使带着金香炉上前来，从香炉里面升起来的香味就代表着神的子民的祷告。这个天使呢，是带着神子民的祷告敬虔到神的面前来。让我们回想在启示录的第五章，当耶稣上前来从天父的右手中拿下那个书卷的时候，我们读到基路伯和24位长老都拿着他们的金香炉，其中呢也充满了众圣徒祷告的香气。因此呢，这上升的香气就是代表神的子民他们祷告所发出来的香气。神喜爱你与他有相交的关系，你的祷告呢会像是美好的香气一样的上升到神的面前。神是多么喜爱与你相交，并且呢花时间与你在一起。你的祷告就会像是馨香的气息一直上升到他的面前。在地上的会幕就是这个样子，而天上呢也是如此。约翰看到七个天使带着七个号角，另外有一位天使是带着金香炉到神的面前来，有许许多多香的烟雾在约翰的面前出现了。而大祭司在至圣所里面的时候，也有许多的烟雾包围着他，他就是带着祭坛上众圣徒的祷告献到神的宝座前面。你有没有为着寻求正义而祷告过呢？有没有为着全地的公义而祷告呢？你有没有祈求过神将他那公义的审判临到那些邪恶残暴的人身上呢？在启示录第六章，当第五个封印被打开之后，约翰看到在祭坛之下有穿着白衣的灵魂们在呼喊着，圣洁真实的主啊，你不审判住在地上的人给我们伸流血的冤要等到几时呢？这些人呢是为耶稣基督做见证，因为他们没有去敬拜敌基督，也没有进入他的经济系统而殉道被杀死的。现在他们就在问主啊，你不审判住在地上的人给我们伸流血的冤要等到几时呢？这些个圣徒们的祷告呼求现在就到达了神的面前，就是在第七个号角被吹响的时候，神要将他的审判倾倒在全地了。启示录第八章第四和第五节说，那香的烟和众圣徒的祈祷从天使的手中一同升到神面前。天使拿着香炉盛满了坛上的火倒在地上。 现在呢，这位天使让香的烟和众圣徒祷告，一同奉献到神的面前。他呢，再拿起坛上的火炭，将它也放进香炉里，然后将这些全都倒在地上。启示录第八章第五节说，虽有雷轰大声、闪电、地震。现在呢，寂静的时候过去了，审判已经预备好了，随时可以开始了。我们可以见到，在天上的可敬畏的景象正要开始了。启示录第八章第七节说，第一位天使吹号，就有雹子与火掺着血丢在地上，地的三分之一和树的三分之一被烧了，一切的青草也被烧了。在地上呢，第一个受到神审判所袭击的是神所创造的万物。当神在创造的时候，他就将水和干地分开，他也在全地创造了植物和树木，这是神在地上最先的创造物。现在呢，他们也是第一个面临神的审判。神让全地有三分之一的树和草木都被烧毁了。哇，这是令人害怕的火灾，这是全然可怕的大灾难。今天的有许多不同的信仰充斥着全美国，我们见到有人在崇拜土地，有人在崇拜森林树木，还有许多环保人士，他们关心这个地球的环境问题，当然这些都是合法的关切。但是呢，有件事对我来说呢是很有意义的，就是因为人类对生态的破坏，所以他们预期到了将来在环境上会发生可怕的后果。因此呢，他们就用极大的努力去制定法律，为了要保护地球的环境。我当然不反对对于环境的合理保护措施，但是呢，我反对那些人们所持有的信仰保护的态度。当然我们已经知道虽然人们是有智慧的，但人不是总是做一些智慧的事。有些人为了要保护一些小虫子，在几年前失去了在拉古纳海滩那里价值几百万美金的房产。人们呢总是试着要去控制自然，那么事实上我们是无法做到的。虽然人们总是要去控制所有的事，但是将神的第一个号角吹响，审判来临的时候，所有的事情将会全部失去控制。因为有雹子与火掺着血丢在地上，地的三分之一和树的三分之一被烧了，一切的青草也被烧了。启示录第八章第八节说，第二位天使吹号。常有人说呢，启示录的内容呢全部都是比喻象征的事，因此呢你就不需要花时间去研读它，因为这些象征意义的事我们是无法弄明白的。但是呢，事实上象征比喻就表示有一个真实的世界或是景象是存在的。在约翰时代，大约是2000年前吧，他所见到的景象还没有过去，他在未来将会真实的发生。如果你是活在约翰的时代，那时候最快捷的交通方式呢，我想应该是使用马匹。而如果你见到的是发生在1950年之后，如果神在异象里面向你显现的是直升机，那么你要怎么样来描述它呢？如果神将飞弹显现给你看了，如果神将坦克车开炮的景象 显明给你看，你又会怎么样去形容他呢？当约翰看到那些关于将来的意象，那他只能用他自己所熟悉的事物和词语来描述这些他过去从没有见过的东西。因此呢，对于约翰所描述的一些事物啊，那只是他的描述而已。换句话说呢，他没有办法把那些个事物说得清楚。但是呢，他们就是那个样子出现了。当他看着那些个大火的时候，他看起来呢就像是一座由火而形成的大山。这不是一座由火做的大山，而是看起来像是一座全是烧着大火的山。因此呢，你可以在心里想象得出他所描述的事物是个什么样子。启示录第八章第八和第九节说，就有仿佛火烧着的大山扔在海中，海的三分之一变成血，海中的活物死了三分之一，船只也坏了三分之一。你能不能够想象啊，当这第二个号角被吹响之后呢，对全地所造成的蹂躏和破坏。好了，听众朋友，弟兄姐妹，今天呢我们就研读到这里。如果你对这一次的节目所谈到的内容有些什么不清楚的地方，或者是有些什么想法，欢迎你来信和我交流。你可以写信到本台的信箱，或者是发电邮或者短讯给我，查克弟兄收。下次呢，我们继续在今日灵粮节目当中分享启示录的第八章，请您准时收听节目。
听众朋友，听完了这次的内容，会不会使你弹幕结舌呢？正如查克老师所说，虽然这里的内容全都是比喻象征的事，事实上这恰恰表明的确有这些真实的事情或景象发生，也许目前还没有完全发生，但在未来将会真实的发生。让我们在基督耶稣里警醒，通常在基督里审查自己的信心，警醒祷告，免得跌入了迷惑。待会儿呢，查克老师要劝勉我们，请继续留意收听。听众朋友，如果你对这次讲解的内容或圣经其他书卷有什么不明白的地方，欢迎你随时来信与查克老师交通研究。你也可以利用电邮或发短信和他联系。今天的今日灵粮节目就播送到这里，谢谢你的收听。现在再把时间交给查克老师。
所有的预兆都已经显现了，主耶稣再来的日子已经近了，只是有多快呢就会来到呢，这是一个没有人会知道的事。对于我们来说，最重要的是要做好准备，因为你不知道在哪一天哪一个小时或者是哪一个时刻，主耶稣就会为他的教会而再次降临。如同使徒保罗所说的，那时刻将要来到，我们要从灵命的沉睡当中醒觉过来，因为现在比我们当初刚开始相信主耶稣基督的时候更加临近那救恩的日子了。我们知道耶稣基督再来的日子是一天比一天的更加接近了，虽然我们不知道他什么时候要来，但是我们知道他就要来了。
欢迎点击三个 W 点 CCR
www.china.com
浏览。今天的节目为您播送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愿主的恩惠和慈爱常与您同在，再见。以上今日灵粮节目是由美国加州科斯塔米萨各个他教会查克·史密斯牧师今日灵粮广播事工赞助。